自己种种看。妈妈教你种植物。快点儿，孩子们！熊妈妈说着朝门口走去。你们答应过我，今天要帮我在花园里种点东西。
在花园里种东西？
小熊哥哥说。
可我正要去找弗雷德表兄打棒球呢。丽兹和我约好了给洋娃娃们举办派对的。
小熊妹妹也说。
说话要算数。
熊妈妈说。
这边请。
这不公平。
小熊哥哥说。
再说种植物太无聊了。无聊。
小熊妹妹也跟着说。也许小熊哥哥和小熊妹妹明白了植物的重要性之后，他们就会改变看法了，因为植物的同义词就是重要。那么我们就来听听解说教授裘石先生给我们讲解一下植物的重要性吧。当然，裘石先生还是我们熊史研究所的总监，原始熊时期的科学家。他告诉我们，从极微小的细菌，没错，细菌呀也是植物，到巨大的红杉树，地球上最大的生物，再到它们之间的成千上万种植物，植物是重要的。没有了植物，地球上就不会有其他的生命了。我们美丽的蓝绿色星球，就只会是另一颗漂浮在太空中的岩石，死气沉沉的。这时候，我们的熊妈妈就告诉小熊哥哥了。
哦，无聊？那么我猜，你们也觉得爆米花、巧克力脆饼和枫叶糖浆煎饼很无聊咯，因为它们都是用植物做的。
哎，在这一点呢，我们就要告诉小朋友们，熊妈妈提到的所有好吃的东西的确都是用植物做的。例如，巧克力薯片来源于可卡树，可可粉也是从那儿来的。制作饼干和煎饼的原料是谷物，枫叶糖浆是从甜枫树里提取出来的汁液。也许有的小朋友们就问了，玉米怎么能爆成玉米花呢？道理呀，其实很简单，玉米实际上就是一颗表面很厚的种子，受热以后呢，里面的气体开始膨胀，然后砰的一声就炸成了爆米花了。接下来我们再看看熊妈妈、小熊哥哥和小熊妹妹他们在做些什么吧。熊妈妈一边说，一边在笔直的花垄上挖出了小坑。小熊妹妹，你能往每个坑里都浇点水吗？小熊妹妹照妈妈说的做了。熊妈妈从小花盆中轻轻地抖出了几粒种子，把它们撒进了新家。虽然浇水没有给洋娃娃开派对那么有趣，但是小熊妹妹感觉还是有点意思的。现在，小熊哥哥，当小苗种下去以后，你就用手指把它们周围的土拢紧。小熊妈妈对小熊哥哥说。当然，这呀也并不像打棒球那么有趣。但是，小熊哥哥喜欢土，土也喜欢小熊哥哥。
妈妈接着说，冰淇淋和蜂蜜都不无聊，
但它们不是植物做的，
它们是从奶牛和蜜蜂那儿来的。
啊，答对了。但是奶牛吃了植物才能挤出牛奶，再做成冰淇淋，而蜜蜂也是靠采集植物的花粉才酿成蜂蜜的呀。这时呀，妈妈说的依然有道理，因为爆米花和冰淇淋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我们所有的食物都是从植物中获得的，
或是从以植物为它们的食物的动物身上获得的。我们穿的大多数是棉质的衣服，而且棉花也是植物。
许多我们的房屋和许多我们的家具，并且就像小熊哥哥他们的家，一棵树来说，都是用木头做成的。我们通过伐木得到木头，树也是植物。所以呀，熊妈妈说的没错，我们一切的来源都是从植物中来的。熊妈妈又说了，接下来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小熊哥哥，上去帮我把袋子和购物单拿来，就放在厨房的桌子上，我去推购物车。小熊妹妹问，
咱们这是去哪儿？
去农场主本先生的农产品和种植供给商店，沿路一直走就到了。熊妈妈回答说。小熊哥哥找到了袋子和购物单，看了看上面写的是什么。熊妈妈写的购物单是这样的：一，种子。种子的一栏中有莴苣、萝卜、黄瓜、柿子椒、南瓜。二，制食。三，种子托盘。四，花盆、花盆土。五，肥料。小朋友们，虽然植物对我们比我们对植物要重要得多，但我们也能为它们做一些事。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熊妈妈都列出了这些事情是怎么回事吧。种子，种种子比帮助植物生长要有益得多，它是一个生命的开始。二，制石，这呀可是一种特殊的矿石，能够阻止水分流失，给种子提供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三，种子托盘，种子发芽后呢，叫做幼苗，小小的幼苗不怕挨得太紧了，因为我们有种子托盘呢。四，花盆和花盆土。不久以后，幼苗需要被单独的分开，拥有各自的生长空间，这时呢，我们就要用到花盆和花盆土啦。五，肥料。适量的肥料有益于植物的滋养，但要仔细地看一下说明书。就像吃的太多对我们的身体没有好处一样，太多的肥料也是会伤害植物的。怎么样，小朋友们，看到了熊妈妈列出的单子，是不是感觉到熊妈妈真的是很聪明呢？当然，小熊哥哥又问了，
妈妈，袋子里装的是什么？
给爸爸的午餐。我们要穿过树林去农场主本先生那儿，正好顺路给爸爸捎去他的午餐。
哦，天哪！ 我爱森林，绿油油的，多漂亮啊！
说得对，孩子，大自然妈妈的确有双神奇的手。
当然，小朋友们，在这里我们还是要停一下。大自然妈妈不需要去农场主本先生的店里买种子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的大自然妈妈自己就有好几亿呢。有的比我们在用笔点在纸上的一个小点还小。有的比如椰子就非常的大。这呀，可是自然界最大的种子了。还要告诉你们，枫树的种子可以做成胡子或者是脚。种子的传播方式是什么呢？在这呢，我就要告诉你们啦。种子呀，是通过许多种方式传播的。通过风来传播，通过动物的皮毛，通过小鸟的粪便。当然，幸运的是，不是每粒种子都能生根发芽的，不然我们都无论走到哪儿都得带着镰刀了。
妈妈，为什么大自然妈妈不用去花园供给商店买东西，比如花盆土、肥料、制石什么的，而我们要去呢？
熊妈妈笑着回答说，那是因为大自然妈妈是个比我优秀的多的园丁。小朋友们，这次我们熊妈妈的谦虚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大自然妈妈确实有双神奇的手，但是并不意味着无论何时何地她都不需要别人的帮助和保护。最需要保护的就是热带雨林，因为它们非常的珍贵。它们为空气提供大量的氧气。热带雨林是成千上万种动物的家园，还为它们提供食物。不少重要的药品都来自植物，也许以后我们还能发现更多更多。用科学术语来讲，像热带雨林这样的地方，我们称为生态系统。这个词呢，是从生态学演变而成的，意思是说，在某地，大自然的各个方面都能保持平衡。生态系统分很多种，都需要我们加以保护的。要保护森林系统，要保护水源，避免污染，要保护沙漠中延伸向远方的生命保护带，避免过度的开发。熊爸爸工作的森林呢，也是一个生态系统。熊爸爸保护它的方法就是砍完树以后再补种上小树。当然，有的小朋友还要问了，那些难闻的沼泽呢，也要保护吗？对农场主本先生来说，沼泽地可能是很难闻，但对我们来说却是甜蜜的家园呢。好了，说得多了，下面我们继续来看看熊妈妈、小熊哥哥和小熊妹妹走到哪里了吧。熊爸爸见到熊妈妈和孩子们很高兴，当他见到午餐时就更高兴了。农场主本先生见到他们也很高兴，因为他们不仅是好顾客，还是好朋友和好邻居。买完了购物单上的所有东西，熊妈妈又从本先生那里买了许多新鲜的蔬菜。他买了甜菜、豌豆、胡萝卜和番薯。本先生的路边摊位还是很有趣的。
熊妈妈说。
我同意，很有意思。
小熊哥哥说。
哇哦，还有那些各种各样的种子呢。
小熊妹妹也接着说。
如果我们也能像农场主本先生一样种出食物来，那就更有意思了。
我很高兴你能这样想，因为这正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整整一个下午，他们都在辛勤的劳动中度过。他们把胡萝卜、甜菜和番薯种到水里。他们在花盆和种子托盘里放进了混合好了的蛭石和花盆土，然后将莴苣和豌豆的种子撒进去。当他们正在忙碌的时候，弗雷德表兄和丽兹走了过来。
嘿，
弗雷德说，
我想咱们该去打棒球了。对不起，我们今天忙着种东西呢。
小熊哥哥说。
嗨，我还以为咱们今天要给洋娃娃们开派对呢。对不起，我们正在种东西，我们马上就能拥有一个自己的农场了。
小熊妹妹骄傲地对丽兹说。最后，他们真的做到了。没过多久，到处都摆满了他们种的东西。事实上，贝贝熊家的起居室看上去有点像个丛林了。小熊妹妹骄傲地说，
大自然妈妈当然有一双神奇的手，不过你知道吗，我们也有。
小朋友们，小熊哥哥和小熊妹妹都成功了，我想你也非常的想知道怎样让你的家也变成一个生态系统吧。我们先说小熊哥哥和小熊妹妹决定种胡萝卜、水萝卜、番薯、莴苣和豆类。这个决定呀很不错。不过你也可以选许多其他的植物来建造你自己家的生态系统。你也许呀会在你的蔬菜桶里看到土豆、水萝卜、番薯、圆南瓜、长南瓜、胡萝卜等等等等。水果篮里会发现苹果、橘子、柠檬、梨、桃、樱桃等等，或者在冰箱里发现它们。你看到的这一切的一切，所有的植物都是由种子长出来的。但是胡萝卜、土豆、甜菜和其他的一些蔬菜也能由块儿茎长出来。那么接下来我就要告诉你们如何开始种胡萝卜吧。第一步，找大人帮忙，把胡萝卜的大头切下来。第二步，在盘子或者浅口碗里分层铺上鹅卵石。第三步，倒上水，直到没过鹅卵石为止。第四步，将胡萝卜头放在鹅卵石上。然后呢，这个胡萝卜的头呀，就长出根来了。长出根来以后呢，就转移到花盆里。到了花盆里，千万不要忘记了，你要浇水、施肥。在你的悉心照料下，相信你的胡萝卜会长大的。而且还要告诉小朋友们，番薯和土豆可以做成好看的吊饰呢。咱们所说的水果，它们吃完后的籽呀，都可以长出植物来的。例如苹果啊、梨呀、所有柑橘类的水果、瓜类和甜菜等等等等。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以南瓜为例，告诉小朋友们如何种南瓜。第一步，我们先将蓄石和花盆土混合。第二步，铲一铲子倒进花盆里。花盆的底部呀，要放一块石头，因为我们的花盆下面是有一个洞的，我们要堵住花盆底下的洞。第三步，将三颗种子浇朝上，半插入土中。一定要记住，尖朝上，半插入土中。第四步，我们就是要浇水了，直到花盆下有水流出为止。第五步，放到阴凉处，直到种子发芽。这个发芽的时间呀，大概是一个星期。第六步，加土，没过种子，浇水，施肥，然后再放到太阳下面晒一晒。而且圆南瓜、长南瓜和其他的瓜类的藤蔓都是会开花的。其他的水果呀，可以长成灌木或者小树，最终也是能开花的。相信小朋友们看到那些美丽的小花开放的时候，你的心中也是非常的欣喜的。当然，我还要告诉小朋友，在故事中的那些小知识点呢，都是我们求实博士告诉小朋友们的。而且到最后了，你知道求实博士从哪儿获得了这么多关于大自然妈妈的知识吗？最后，我不妨告诉小朋友们，我们的求实博士知道这么多的知识，他可是通过田间考察和请教专家而得到的。如果你也像他一样，相信你也会拥有一片丛林的。小朋友们，你们要加油呀！